他们为什么把兵带来呢？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在王的命令底下，在大卫的指挥底下，他们就上前线去了，他们就征战了。所以非常清楚，过去呢是每一个人吹每一个人的号，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的是便雅的支派，结果最后便雅的支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四世纪给我们看的是一段很羞耻的历史。你不能说有的支派没有产生一些人才，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个人打个人，个人做个人的。所以明白吗？虽然他们是十二个支派，但是可以说是那个情形呢，可以说是四分五裂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如果他们来连于元首大卫，那现在大卫呢就能率领他们，能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是拥护大卫做王，而且他们把兵已经带来了，随时随地他们所接受的指挥是大卫的指挥，明白吗？但如果全体都接受大卫的指挥的话，那么所有的枪口都是对外。那么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四世纪他们彼此相咬相吞，那个局面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是来到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精力就花在相咬相吞的上面。就好像当我们读四世纪的，他们的枪口是彼此对内的，最后呢，你看见他们被挨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现说他们几乎可以说整个便雅悯支派等于不存在了，明白吗？因为便雅悯支派是最会打仗的。所以现在呢，如果在一个元首的指挥底下，你慢慢就看见说现在这个现在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能够让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然后呢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最后你看所得到的土地是自然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神最后的旨意呢终于完成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你真的要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随时要准备好，随时接受号召的命令，那为着神的旨意，在基督的率领之下，你看见吗？最后一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一定要带领我们打美好的胜仗。所以现在你看见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带人来，利未也是一样，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族，同着他的族长22人。好，那么这些呢多半都是犹大的，多半都是祭司的。那么下面呢就轮到他的敌人了，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现在他们来投靠大卫了，明白吗？然后以法莲就是约瑟家的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000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是全以色列家拥护大卫做王。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说犹大支派到给您投靠，你也发现说以法莲也带兵投靠，不过不要忘记他们的勇士有多少呢？有28000人，那么现在数目是越来越大了。马拿西半个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连于元首基督，你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你不可能空手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不是带枪也可以，或者带别的都可以，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到大卫面前是空手的。好了，那下面最奇特的是什么呢？32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没有兵，他们没有办法带兵带枪来投靠， 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带着一支笔来投靠的，因为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从神的话里面，他们能够通达事物，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投靠联于元首的几个时候，你看见现在他们所带来的，就是他们多年的储蓄。他们不是占为己有，他们乃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全家在那里分享的。所以很清楚，不只是有人带枪，那么很明显的只有200个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众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然后希伯伦支派能上阵，能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不止讲了有多少人，而且告诉我们，不止告诉我们人数，也告诉我们的数值。有的时候我们注意量，但是这里不止注意是量，而且注意这个值。所以讲到希伯伦的时候，是能上阵，而且呢，用各样兵器打仗，什么兵器都难不倒他们，行伍整齐，不生二心。他们绝对忠心的有多少人？有50000人。所以想想看，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来到大卫的面前来告大卫。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呢都是四分五裂的，现在你看见不管哪个支派，不管什么人，他们很自然的就来到希伯伦要告大卫为王。好，34节，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个军长。所以这个支派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出产领，是产生领袖的。在别的地方你看有兵，但是别的地方你不看见有领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光是军长就有1000个军长。所以你就知道说，拿弗他利当神把那块地给他们，他们当然就享受土产，他们当然享受奶与蜜，他们就长大了。然后呢，不管哪个支派一定有它的特点，因为神所给他那块地本来就有特点。所以每个人呢，不管在什么情形，有的做眼睛的，有的做耳朵的，你看见都不一样，特点都不一样。那你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是你注意到拿弗他利是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0000人，37000人。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好像官大于兵一样。所以如果今天问到拿弗他利的特点，那么特点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的领袖，很清楚的。然后呢，但支派第39节，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好了，现在讲的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0。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从来没有过的空前，这些人他们不在四分五裂，他们都伏在大卫的权下，让大卫来指挥他们，让大卫带他们上战场，让大卫成为列国的元首，一面制服摩亚，一面制服这个非利士，看见了所有的列国通通称臣，所有的列国都伏在他们的脚下。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你现在所有的不光是以色列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的那块产业的地在产业之外，你看见大卫现在他们来投靠他，连于大卫，现在呢，你看见大卫能够率领12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合一的见证产生的时候，你看着合一的力量所发生所发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大。那不止这样，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家、希伯伦 拿弗他利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所以感谢主，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常常忽略这一段，但这一段在应用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连于元首基督，然后这就是长进的秘诀。那么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奉献。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请记得这些不是把你已经不是这些特点是怎么产生的？这些特点就是因为神把以撒家就放在那一带，结果你看见他们耕耘那块地，结果你看见以撒家的200个人就变成了他们的特点。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按道理来讲，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所以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如果我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结果神呢，就暗暗的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那个奥秘的身体里面，这个就叫做奉献。所以要记得，奉一面来讲，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每一个肢体，当神把那个当神把那个丰富给我们的时候，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整个身体的。所以请记得，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管是耳朵也好，不管是做手的也好，不管你是哪一个机关，弟兄姊妹，因着今天神把产业给你，然后呢，你能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最后你长大了，最后当然在你身上很自然的，因着神给你那一份是最特别的，所以自自然然你看见经过多少年以后，以撒家就是以撒家，你看见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他利就是以弗他利，以弗他利的特点就是1000个军长，然后以撒家呢，你看怎么样，他就只有200个人，而且一个兵也没有，200个好像都是书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你看见很清楚的，他们呢很自然的就能够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当行的。所以想想看，本来是以撒家的丰富，本来是什么呢？是拿弗他利的丰富，现在因为他们连于大卫，所以那个丰富是全体的丰富。所以等于什么呢？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这样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就是我们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很清楚的，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有一个联络人，那个联络人是大卫。从前每一个人都是王，因为没有王，现在呢，神得罪一个王，他是产业的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靠着他就能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关节都按着他的功能，叫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到大卫脚前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说以撒家是以撒家的，你看见所有的肢体的丰富都是身体的丰富。那结果怎么样呢？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把那些圣经默想过的，那一幅图画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感谢主，先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纪念，然后因着我们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享受奶和蜜，我们耕耘经营的结果，我们长大了， 而且我们每次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空手，我们也能为神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因着我们长大的缘故，你看见吗？神就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那为着。